今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30年来了，应该说中国经济呢是确实有了就是比较显著的发展，这中间当然有非常多的问题，那当然它有它泡沫经济的成分，另外还有那个极度的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等等，不过总的来说呢，它经济发展很快，这个倒是一个我们应该承认的事实。问题是呢，就是造成这个所谓中国奇迹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当然原因很多，我以为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六四，这个六四屠杀，没有六四屠杀就不会有这个中国的奇迹。因为从1978年中国开始进行带有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这个改革就造成很多的后果。第一呢，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一个发展；第二呢，这种改革也导致了对共产党革命和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自我否定，因为共产党革命和掌权的宗旨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现在你回头来，你改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你等于否定，你就说你革命革错了嘛，你掌权也没有道理了嘛。所以它不是个这个共产党这个革命和政权的自我完善，而是一种自我否定。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他唯一的法宝就是说你们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你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你自己是资本家，你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你还有什么理由去压制别人呢？这个问题其实在改革一开始就，我想很多这些中共上层就非常清楚。像我听了一个故事，当年袁庚奉命去蛇口工业区去主办那个蛇口特区，他的儿子就问过他，因为袁庚是当地人，他30年前他是解放军的炮兵团长，是他带兵去解放的深圳，所以他儿子就问他说，30年前你带着兵去占领深圳，把那儿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跑那儿去搞特区，要把那儿的公有制变回私有制，那你在干什么呢？这他爸半天没话说，然后说，哎，总不能让中国人搞这么穷嘛，所以就对这些人他非常清楚他们在干什么，非常清楚。像那句话就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那句话实际上是这个，就是在80年代初期就已经出现，当时就很多人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你看邓小平讲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第一次哪一次呢？就是这49年这一次嘛，你改了半天说了半天就是要改你49年那次命的命嘛。那么但是呢，所以这个在当时他必然，他这种改革越深入，人们对原来的道路那种怀疑否定情绪越强啊，所以这个一引起就成了一种这个自掘坟墓的这么一种行为。另外呢，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在这个后来城市的经济改革、工业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双轨制提出啊，又导致了大量的所谓官商官倒的现象，也就是腐败的大量出现。最近我看到他们国内讨论改革30周年，很多人还为这个双轨制是谁提出来的在争论。当然提出来当时是情有可原，因为你要提出这个彻底放开呢，那阻力比较大。其实现在鼓吹这个中国经济改革渐进改革模式的一些主要人物，在当时都是主张全面放开的。你包括这个张荣英本人都是当时是这个观点，另外呢还有那个张五常，那更是这个观点啊，包括弗里德曼也是这个观点。张五常还讲过一个例子嘛，说就是要一次放开，说就狗尾巴你就不能一段一段的宰，那宰就把它疼死了，你就一刀宰断就完了。这个也就是中国话说长痛不如短痛是一个道理。当时反对像吴敬琏他们反对双轨制的主要理由，也就是说你会必然造成这个权势人物利用他的权力，就造成两个轨之间的差价，就是腐败必然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后来呢，当然就实行了双轨制。双轨制确实造成大量的这个官商官倒，这也是导致八九民运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知道八九民运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自由要民主，一个是反官商官倒反腐败。那么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屠杀，如果八九民运和平结局，那么这个中国的后来的道路，我想就和俄国和中国相差无几。那么这里呢，八九民运它首先导致了中共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大家知道，在那不仅是赵紫阳为首的这个党内的温和派，这个反对铁甲、反对镇压， 因为在当时我们特别是在北京各个党政机关走上街头的人数一般很多这个单位都多达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另外其实没有上街的人大部分人心里是同情的，所以在党内造成一个空前的分裂。造成分裂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党内相当一批人他们不赞成用武力来镇压。他们为什么不赞成用武力镇压？因为他们没法说服自己镇压是正当的，他们早就失去了用暴力镇压这种和平这个民众抗议活动的这种这种正当性的这种考虑。因为他们也知道共产党过去都把事情做错了嘛，对不对？他们觉得他们知道他们共产党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他们觉得对不起老百姓，那凭什么别人要抗个议要上个街你还去杀人呢？他们实在没法说服自己嘛。谈到苏联东欧，我们知道苏联东欧大部分这个领导人除了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之外，也是在民众的和平抗议面前没有动用武力。没有动用武力的原因基于同样的道理，完全同样的道理。就像他一个美国一个学者讲到这个问题，就谈到就是说的他们当时为什么苏联和东欧的领导人不去镇压，他讲的理由就是说，因为官僚对保卫手中的权力无话可说，就是他们找不出理由来说服自己我们凭什么还要去镇压别人。所以说就是当握有扳机的人完全无话可说的时候，他们怎么扳得动呢？当然在中国这个今天后来发生六四屠杀，邓小平这个下令这个戒严，下令开枪，尽管他对共产主义早就不相信，他在80年代初期接见一个外国一个非洲国家领导人，说就专门提到说不要搞社会主义，这他脑子其实非常清楚，但是毕竟就发生了这个六四屠杀。六四屠杀之后呢，我想中国的这个改革就从此就改变了方向，因此谈30年改革不恰当，应该是这明明是两场改革，第一场改革和第二场改革的性质情况完全不一样。在六四中之后呢，六四屠杀之后，中国经济改革走上歧途。在六四后起初一个阶段，由于六四屠杀，再加上苏联东欧的巨变，在中共上层引起一片恐慌，对这个未来应该怎么样走向感到非常这个惶惑。那么这个时候呢，党内就提出就是要反对和平演变，不但要在政治上反对和平演变，也要在经济上反对和平演变，认为这个自由化八九民运闹出这么大的事儿，那不光是这个政治上的问题，也要经济上的问题，这他们一定有他们经济基础。于是就对当时已经进行的经济改革有一种要求这个反攻倒算的声音，包括当时的中共一高级领导人在内部讲话中都提出要个体户倾家荡产那么这个时候呢，但是92年邓小平南巡就提出要加快改革的步伐，不问姓氏姓资。那么这时候的邓小平就想明白了，你再回过头去强调你的社会主义，正统的社会主义已经没有意义了嘛，你人都杀了，对不对？你这个意识形态已经是个千疮百孔了，再把它修补起来是不可能的了现在人们之所以没反抗，因为他们没能力反抗嘛，他们打不过我们，不就完了吗？不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吗？反而到这个时候他都没有必要去在乎社会主义还资本主义了，所以他提出不问姓氏姓资。以前他还在乎八九民运之前，他都要强调一定要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区分。他区分的真正考虑不是对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有什么考虑，他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说社会主义了，我们凭什么还坐在这儿？我们凭什么还压别人，对不对？现在横竖都已经杀了人，都已经那么回事了，我们还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那就没有意思了嘛。所以保守派在六四之后一度他们以为他们要翻身要得势，证明他们对了嘛，对不对？结果后来马上发现他们比原来更没有市场，因为到这个时候上层更不在乎是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结果就大踏步的走资本主义，在这个方面走比别人更远。但是呢，也正因为在六四之后，他们党内的和民间的这种自由化的民主的力量都遭到压制，那么不可避免的，中国的92年之后的经济改革就变成了个所谓权贵的私有化，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改革的旗号之下化公为私。那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六四屠杀，那么后来的经济改革不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腐败，不可能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所谓这个官员的化公为私的行为。比如说如果没有六四屠杀，那么各种民间组织 必然是这个雨后春笋风起云涌，那工人的这个工会也好农会也都会出现，那你怎么可能下一道命令下来几千万国营企业就走上街头就成了下岗工，这根本不可能做到的。而且在那个情况下呢，昨天有也讲到嘛，像那个当年丰泽园王磊，商业部长王磊就吃饭没怎么给钱，就这么一件事就给轰下台。你像那个时候人们这个道德要求有多高，那怎么能够容许后来这么多腐败现象发生。所以就说呢，如果没有六四屠杀，这个今后的中国出现改革完全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呢，六四之后中国进行的权贵私有化这种经济改革，在道义上是最无耻的最恶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却可能是最容易见效最容易成功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把计划经济变成这个市场经济。那么你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个难题。早在当初这个改革，共产国家刚刚进行这种改革的时候，有人就提出打个比喻，说这个怎么把鱼塘再变成鱼，说你当年私有制变公有制，那把鱼杀了就完了嘛，就把鱼变成鱼汤了。现在公有制已经建立起来了，你要变回去你怎么个变法嘛，非常具体操作起来非常困难。讲起来大概可以有好几种变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你退还物归原主，对不对？你抢了人家地主的地吧，还给那地主，抢了资本家这个工厂还给那资本家。有时候呢可以退实物，有时候可以做一个退金钱，可以用这个用钱来补偿。那么在东欧一些国家中呢，像特别像捷克，就在很大程度就实行了这种退还原主的这些办法。但是退还的这个问题呢也有很多的问题，且不说你共产党毕竟已经做了几十年的江山了，原来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另外有的人又死了，再说呢你又新建了很多企业，新开发了一些资源，所以你还也还不完。那么更多的就采取就是分的办法。那么中国农村改革之所以开始进行的比较平稳，就基本上采取分，虽然没有农民没有得到他的这个所有权，但至少得到了这种使用权。那么你再进一步落实，那就是连所有权都还给人家，采取一种分的办法。但是分的办法你对农村还好办，你对企业对工厂你就没法办，因为农田你一块大田分成100份它还是田，但是一个工厂你分成100份让每人拿一块回去，那工厂就没了。所以企业它有个不可分解不可肢解的这么因素在里头，你不可能分。所以一般采取的办法呢，就是把这个整个全体国家的这种资产呢就折价成股，然后老百姓一人分一股。这个当年捷克苏联都搞过这种类似这种方案。这种方案的好处呢就是很公平，大家都很接受。你既然说的嘛，全体财产都是属于全国人民，对，那现在你就落到实处，就全国人民一人一份。但这个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呢，它造成了这种资产的过度的这种零碎化，每人有一股，但每人只有一股，到头来你和原来的国营企业中是没什么区别，照样是个大锅饭，一个企业照样没有人负责。所以呢它必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必然会导致你原来的这个经营的这个效率的急剧下降，它在一段时间之内它不但不会什么生产有所上升，还会滑坡。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那么通过市场的运作慢慢的就出现一些人富起来了，对不对？他们有足够的资本，他们能够就是掌控一些企业，也就是他们成资本家了，真成资本家了，那么他们就会像资本家一样形式，这个资本主义运动才能运行得起来。因为毕竟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它不是建立在千千万万个就是小店主每个人一份一个小摊，不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而且很大程度建立在什么，就是一些规模经营之上的。所以这就是说要求一个社会它得有富人有一些有钱人，这也得有资本家。而过去共产革命就是把全体人都变成了穷人，你要怎么样在一个全体人都是穷人的国家让他能够出现一小批富人，这个是个非常困难的事。你开放市场，你最初你平分，那必须要经过一个相当一个过程，才可能使财富财产慢慢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头，也就出现新的资本家。所以这种采取分的办法呢，是最公平的最合理的大家最容易接受的，但是在一段时期之内它对经济生产本身是相当有害的，它会使你生产下滑坡。 另外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卖，就是大企业就卖掉，但是卖有很多困难，就是你改革初期没有有钱人，没有人买得起。你说一个生产队，一个公社，它有个什么鱼塘啊，有个瓦窑啊，你还叫可以鲁文出来承包，或者他买下来。你说一个鞍山钢铁公司，是不是一个什么鞍源煤矿，那谁买得下来？中国那不可能有人买得下来。另外，你如果说叫采取一种办法，就是说叫贷款，是吧？贷款又要问题，你根本没有任何偿还能力，就凭什么贷给你不贷给他，对不对？因为你们都一样的嘛，对不对？你们过去信誉全都是等于零啊，凭什么贷给你不贷给他？另外呢，一个企业它到底该值多少钱，那说不清楚的。所以你用卖的办法呢，那很容易造成这个人开后门，因为他可以任意压低价格把卖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再说呢，即便这样子他也卖不完。所以有一关采取呢，就是干脆卖给外国人。我们中国人我们自己国家没有资本家，没有有钱人，干脆卖给外国人。所以匈牙利就很多，就把他的很多企业就卖给了外国人，卖的非常多，以至于匈牙利人都要就说这个问题，说我们匈牙利还是不是匈牙利的了，都卖完了。当然这里涉及到一些民族自尊心，对于是民族工业需要保护一大堆问题，但这也是对于匈牙利一个比较小的国家还多少还比较可行一点。你中国这么大，你想卖嘛也很难找得到这么多的买主啊。那么你可以看出，你要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不管是你采取这个退还物归原主的办法，还是采取平均分配的办法，还是采取出卖的办法，都有很多的困难啊。那么还没有别的方法呢？早在80年代初期，张五常就提出的办法，他说就干脆送给当官的就完了。那他为什么要送给当官的呢？他说因为你把产权一明确，这个就上轨道了，这个经济就发展起就他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但是为什么要送给当官的呢？他说也不是当官有什么道德优越性，什么该得他们不该得，但是呢给了他们呢，他们就不会反对改革了。所以我们要改革，总不能就是侵犯这个，总要考虑到既得利益者的这些利益，所以要提出去给干脆送给人，白白送给人家就完了，啊，这个他是早在80年代初期就提出来，当时呢，我想已经没有任何人敢答应这个，因为这个太讲不过去了。但是呢，问题就是在89、64之后出现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呢，在很大程度上就等于是送给当官的，就等于是送给当官的。问题就是你党委书记、厂长，既然你成了资本家，那么你当然你就会像资本家一样的行为啊。所以呢，那么中国人，而你又没有把这个，又不像那种平分的国家，把原来大资产把它拆散，没有拆散，它很集中。你中国就厂长、这个书记一步到位，你就成了资本家了。那么你的运行马上就进入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运行的这个轨道。它就是你原来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所形成的一些大企业，特别工业就没有受到太多的破坏，那么这么一来呢，而89之后、64之后呢，很大程度上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中国就是把这个原来企业就送给了这个大大小小的官员，现在的共产党就是中国唯一的一个董事会，对不对？各级官员就是他自个儿的 CEO 啊，所以基本上他就靠这么就解决了这个化工为私的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呢，它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它可能是就最有效，它避免了我们在俄国、东欧看到的经济没有出现滑坡，居然就一直顺着就走下去了。但这么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任何合法性，没有任何正当性，凭什么这个东西就成了你的嘛，对不对？而且昨天你还刚刚抢了别人，怎么就成了你的呢？这个道理实在讲不过去嘛。而这个道理是一般中国人我觉得他都很清楚的，没有人不明白。我就老引用他们十几年前读书杂志一篇小文章就讲的嘛，说一个老农民讲的嘛，说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说我们村解放前就一户地主两户富农，早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嘛。另外长沙一个下岗工人叫陈红的，他办了一个博客啊，他就说哎，他说对，计划经济是宝，是应该改革，改革是需要付代价。哎，但是他说计划经济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发明的。哎，要付代价该你们付代价，怎么叫我们付代价呢？怎么你们就成了资本家，我们就成了打工仔了呢？这个道理绝对说不过去嘛。所以这么造成一个极大问题，就是说， 你整个现在造成的经济分这个财产分布分配格局没有任何合法性。我们都谈到中国现在贫富悬殊非常惊人，它的特殊之处还不仅在于它贫富这个差距特别大，而且它的性质特别恶劣，它性质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恶劣。你说美国要贫富也很悬殊，但是美国的富人嘛，多少年的积累，多少代人的积累，有的是靠他的创新。你中国的富人怎么富起来的呢？那绝大部分就是靠权力富起来的了，啊！而且还就是你们这些人昨天去供人家的产，把人家的有产者通通给消灭掉啊！所以这里呢，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有的钱是完全没有正当性的啊。那么呢，他要维持这个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采取高压，他不敢松这个手。他担心一松手，别人就要清算，别人就要叫算账，叫你把吃的东西给吐出来。当然，这些年很多人也想些办法，就是前些年就有一些地方一些党委就提出，省委就提出来，就是赦免原罪。说开头经济第一桶金的时候，难免有些人做的事儿是法律上说不过去的，但是我们都既往不咎了。啊，那么这个赦免没什么用呢？就是你自己赦免自己嘛，不就是说你吗？对不对？你自己出来宣布赦免。那有什么用呢？就是你就是债务人，然后你宣布我们前的债可以不还了，那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另外呢，包括去年我看到国务院还发了一个东西，就说的这些官员们，你们有不义之财的，你们哪天几月几号之前你全交出来，以后我们就不追究你这个了啊。那你可以想现在谁理你这个茬儿，对不对？成傻瓜了吗？当然没人会交。当然话说回来，如果等被告知明天就要大选，对不对？你见着新闻叫开放，我相信很多官员就交出来，他知道那玩真的了。你现在还是你几个在那儿坐着，对不对？你几个都是这个样子，你叫我们交，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就造成很大问题。现在简单说来呢，就是中国经济它监狱，它一个很大问题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使得官员，他大部分官员他对于政治改革、政治开放就更敌视、更恐惧。一方面，他把中国经济这些年的发展作为坚持一党专制的一个资本、一个理由。你看，我们就是专制，我们杀了人了，我们发展了，证明我们当时杀人是对的。另一方面呢，他对政治开放他就会更恐惧。他不但对他来说，政治开放不但意味着你会失去在政治上的垄断权利，而且很可能在经济上被清算。所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而现在很多当权者的想法无非是拖，一边压着一边拖着，想着时间拖长了，这个时间就把黑钱就漂白了，那当然有可能。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如果一个经历了这么残忍、这么不道德的手段，居然靠维持还能继续维持若干年下去，把黑钱漂白，以至于到后来成了没事人了，到那个时候，我们面临的政权一定是个更蛮横的政权，他从骨子里蔑视人权。因为我这一辈子就是靠践踏人权走过来的，而且居然就走通了，我坏到底了，我就赢了。你要到指望那个时候，他突然善心大发，说我们明天我们自由民主吧，我们尊重人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不及时的刹住这种趋势，我们将来会面临一个很大的灾难。谢谢大家。